北京时间4月2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整，欢迎收看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我们要带您关注李明哲案的最新发展，下半场展望即将登场的川习会，台湾准备好了吗？今晚海峡论坛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也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脸书的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比亚西南部星期五晚上3条河流决堤，洪水席卷了一个小镇和熟睡中的居民，摧毁了房屋和基础设施，有将近250人丧生。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电视报道。
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星期六视察了摩卡镇，宣布当地进入公共灾难状态，并且承诺向灾民提供急需的帮助。
我们将竭尽全力帮助各个家庭，不仅要帮助失去亲人的家庭，还包括所有房屋被毁的家庭，我非常难过。
星期六午夜骤然而降的暴风雨一直持续到周六凌晨，引发了洪水和泥石流。省级首府摩卡镇大约有人口4万，居住在哥伦比亚南部与厄瓜多尔边界附近的山区。红十字会官员说，洪水造成4万人受伤，另有至少200人失踪。来自现场的视频画面显示，建筑被夷为平地，到处可见严重变形的汽车和连根拔起的树木。惊慌失措的居民查看现场，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拉出死伤者。洪灾之前持续几天连降暴雨，导致该地区大部分地方停水停电。最近几个月，大雨和洪水侵袭了南美洲太平洋沿岸一带，在秘鲁和厄瓜多尔造成几十人丧生。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前台湾太阳花运动和香港雨伞运动组织者呼吁美国总统川普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在川习会上敦促中国释放被拘留和调查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电视报道。
4月2日的记者会旨在敦促美国关注中国人权，推动李明哲等案。林飞范说，
在川习会上面，到底这个川普会不会对相关的中国所牵涉的这些人权问题，不管是在境内境外的对人权的打压跟政治上的迫害，会不会有所让步，这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台湾人权团体密切关注李明哲案，深切同情家属遭遇。不过林飞范说，
那李明哲先生目前为止他已经被关押了10多天了，那到底人在何方跟到底是在哪个地方，其实没有人目前为止都没有办法确知，那中国方面也没有给一个非常具体跟明确的说法。
立即释放李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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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呼吁管用吗？陈维霆说，
呼吁最后没有结果，但我们希望这个呼吁能够几乎在网络上面串联行动，也能够去对美国，不管是美国政府或者是美国的这个国会的议员，能够进一步的施压，能够让他们注意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我很相信很多在美国国内的民众也会关注这个事情。
国民党立委卢秀燕说，
我们也希望我们台湾的陆委会还有大陆的这个台办之间呢加强交流，对这个个案要加以关心加以处理。那么尤其呢，我想李明哲案算是个案，但是对于两岸的关系呢也是一个指标性。那我们也希望中国大陆释出善意，那对于他现在的情形以及他犯什么样的法，那另外他家属的诉求呢都要能够公开向外界来说明。
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好了，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全球要闻，下面请继续收看海峡论坛。李明哲妻子李静瑜决定前往北京营救丈夫，台港学运领袖黄国昌、林非凡、黄之锋召开国际记者会串联声援。 川崎会即将登场，台湾准备好了吗？川崎两人就经贸、朝鲜、南中国海等多项议题过招，是否会谈到台湾与人权议题？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四月二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要带您关注李明哲案的最新发展和即将登场的川崎会。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那么我就赶快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请到的呢，我们再度请到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的主席王丹王教授到节目当中。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王丹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华府嘉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王丹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赵先生欢迎您。
你好东宁，王丹好，博弈好，大家好。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今晚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发表您对李明哲案的看法。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证实，被失踪多日的台湾人权工作者、前民进党的党工李明哲，因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遭到相关单位的调查。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31号发表声明，说他不打算聘请律师做无谓的法律辩护，而是义无反顾决定自己前往北京来营救丈夫。台港两地的学运领袖也在今天召开了国际记者会来声援，要求美国总统川普本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佛州马拉阿哥庄园会面时，将人权议题给放上台面。李明哲案是否有机会成为川崎会讨论的一个议题？李明哲的妻子决定前往北京营救丈夫，他的胜算又有多大呢？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王丹王教授，你怎么看这个今天台港学运的领袖包括了黄之锋、林非凡、陈伟霆等串联声援，也想请您分析一下北京他究竟为什么抓李明哲，和他前民进党党工的身份是否有关？另外有不少美国之音的网友留言猜测，北京这个时候抓李明哲是为了要把之前被台湾逮捕的共谍给换回来，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呢？
首先我觉得这件事对于民进党政府来说当然是有一点棘手啊，因为现在两岸关系处于冷冻的状态啊，没有这个正式的两岸的官方交流。但是我还是认为说蔡英文政府在这件事上不应该退让，因为坦率讲这个其实已经涉及绑架，就是一个人突然消失，这是一个恐怖主义行为，这个可以上诉到国际法庭的，这是标准的恐怖主义行为。我们知道国际上的惯例对于恐怖主义行为是不可以退让的，因为你今天退让他得逞的话，以后他会继续用同样的这种办法。那么蔡英文政府要如何的回应呢？我觉得那当然一个就是今天我们也看到啊，黄国昌等人发起这个呼吁，我觉得这当然也很重要，就是国际舆论的呼吁。那我觉得由这些时代力量啊或者香港的社运力量来发声还不够，那么其实蔡英文政府或者是台湾政府这边应该召开国际记者会啊，应该把这个事情更加的诉诸国际舆论，形成舆论上的这种压力。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当然就是我们也可以希望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来协助台湾从中去进行斡旋，但坦率讲我对川普本人在这件事上态度我是非常质疑的。我觉得呼吁川普来就人权问题向中国发声，我个人认为是缘木求鱼，但是当然了这个呼吁我们还是做出的。那么最后一个我觉得还是可以做一些，虽然两岸的官方的联系现在中断，但是私下的联系应该还是有的，即使民进党政府也还有。那么尤其包括在大陆工作的台商，其实有一些跟中共的官方有一这样那样的联系，这时候涉及到自己的同胞的时候，我觉得台商应该站出来讲话。那么最后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国民党， 啊，这么多年来，国民党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是相当的密切的，他们的沟通管道那要比民进党来得多。我不希望国民党在这个时刻哈幸灾乐祸或者袖手旁观，因为李明哲是台湾人啊，国民党也是台湾人，这是自己的同胞，所以国民党其实在这个时候应该捐弃与民进党之间的嫌隙，然后能够站出来更积极的动作。
好的，非常感谢王丹教授的四点分析和呼吁哦。下面我们就马上来听听看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他在记者会上的说法。
我的先生李明哲长期透过网络与群友分享台湾的民主经验，他关怀人权议题，把希望传达到需要温暖的地方，这些行为在文明国家的标准他都是无罪的。第二，台湾曾经有过长达半世纪的威权伤痕历史，我长期研究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档案，我非常清楚的知道李明哲现在正在面临着什么样的煎熬。这几年中国政府常常以强迫公开认罪的一些侦讯影片，例如像瑞典的人权工作者达林以及709的律师群们，这一些都是酷刑逼供下的产物。台湾曾经走过白色恐怖的威权历史，我们有过伤痛，所以我请中国政府不要再唤起台湾人民对于伤痕历史的痛楚。
所以他好了，这是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非常沉痛的一个呼吁哦。不过在请教赵岩之前，我想很快再来听听看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的说法。
台湾居民李明哲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已接受有关部门调查，目前身体状况良好。这个来大陆啊，从事正常活动的台湾同胞啊，他们的合法权益啊都是有保障的啊，大陆也是依法治国啊，我们不会啊这个对台湾同胞啊这个采取啊这个随意的啊人身限制措施，所以这一点啊请台湾同胞放心。
即将在陕西黄帝
马晓光说要请台湾民众放心，还说强调中国是依法治国，但是赵岩赵先生，我们看到李静瑜他说他是放弃聘请律师，他说这是做无谓的辩护，还说他自己要到北京去救他的先生哦，还说中国的法治根本就不到国际标准，到两人见面之前他都不会相信他的先生李明哲所公开说做的任何陈述，他都不相信哦。我想请教赵岩赵先生，您过去曾经有类似的经历，你怎么看目前李明哲像他妻子说的正在遭受怎么样的煎熬？那李明哲的妻子要到北京去营救丈夫，您觉得他的胜算有多大？他有没有机会见到他的先生呢？
按照法律，他半年之内就是没有机会。但是我们要说这个法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就是根据1997年这个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就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因为我自己经历过，我知道，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不仅是李明哲的妻子见不了，而且是只要是国家安全机关不批准，那他的律师半年之内也不可能见到他。说到这个李明哲本身啊，就是我当他出了事儿以后呢，我看了一下他的整个这个推特和他写过的文章，他所关心的事情都是中国大陆在转型社会当中所需要看到的，就是人权的进步啊，法治的进步啊，民主的进步，他所推动的都是这些事儿，关心的也都是这些事儿。我们刚才看马晓光所说，只要是这个不危害国家安全的，那么都会有安全。就是现在大陆出了一个境外非政府组织，也叫 NGO 组织活动管理办法的这么一个规定，今年已经开始生效了。那么这个办法的规定是由安全部和公安部出台，也就是在傅振华的主导下和郭声琨的主导下把这个东西出台了。那么这个出台的法律的本身就是不仅是不是依法治国，而且是法律的倒退。用一句普通的老百姓的话讲，就叫法律在这个前进的党上没有推进，而且是挂了这个倒退的党，这完全是这样的。这个法律本身是违反宪法的。那么李明哲先生做的都是推进这个大陆法律进步的事儿。当然他也说过，这个 大陆认为过激的话，说大陆的法律都是假的。但是我觉得那李靖宇，他说的话就比李明哲更准确，因为他说大陆的法律是没有达到国际标准化的，没有达到文明国家的标准化的法律。我非常认同这个，说明他的态度对大陆的这个法律有所研究。为什么这么讲？就我前面刚才说过的，半年之内不仅你的亲人见不了，而且你的律师见不了，这是我经历的。王丹先生肯定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是的。
那这个本身就是你跟中国政府在1998年签的这个国际的公民政治条条约和这个公民条约，这些完全是相违背的。第一，跟他的国际这个联合国人权公约是违背的。第二呢，你98年签的这个国际公民条约也是违背的，公民政治权利的公约也是违背的。第三呢，跟你的宪法也冲突的。那么这个本身就是倒退的嘛？你现在这个倒退的本身又不符合人权的这些关怀。你一个人，即便是他有罪，你家属探视，这个律师这个会见，这都是应该有的。我们现在看看709律师，他们被抓了以后，他们的律师本身会见他们都非常难，一年多有的到现在还没见着呢。那执法者，你制定的法律本身是落后的，是挂倒挡车的，执法者本身又没有人监督他，那大陆的状况就是，温家宝早在这个2000年说，我们用10年时间打造这个一个法治政府，现在17年过去了，法治政府根本就没有存在。所以李靖宇说他到台湾去，我觉得啊，李靖宇他到这个北京去见这个他的先生，法律上肯定有障碍，他过不去，除非有三种情况：第一，孟建柱；第二，王沪宁；第三，习近平。他们三个当中有一个人同意批准，涉及到国家安全嘛，那就超越于法律，就有的落后的法律啊，那么他们可能有一个私下的会见，但对外能不能公布我们不知道。但我不抱任何希望，我觉得他不应该去北京，他应该来的是美国。正好习近平下周我们也去这个佛罗里达，佛州，他应该去佛州去跟川普和习近平讲，这有一个重大的人权问题。我们刚才已经看到，香港和台湾的这个两地的青年人已经就为这件事儿说这是一个指标性的问题。那么大家为这个指标性的案件一起努力，把这个坏的法律，因为习近平他不是一个学法律的专家，他不知道这个法律到底跟这个国际标准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进步的还是后退，他都不清楚。那么大家一起呼吁，国际舆论一起呼吁，把这个旧有的法律、坏的法律把它废掉。而且我们在这个习近平和这个川普见面上，我们更加的呼吁中国政府应该尽快的，他已经批准了，但是全国人大没有批准，就是中国政府同意参加了公民权利的政治公约、国际公约，两个公约他都已经那个批准了，但是两公约现在从1998年20年了，在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办公桌上批。到现在没有批准，应该川普应该督促，如果川普关心人权的话，应该督促这件事儿，让习近平尽快的把这个批准。
好的，这个赵岩赵先生认为说，这个李靖宇赴京救父是困难重重，但是他很关心，并建议李靖宇哦，直接来美国，来让美国关注这个案子，甚至让川普总统在川习会上来提出这个案子。不晓得李靖宇能不能听到我们的节目，但是事实上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也尝试邀请李靖宇来我们的节目现身说法，不过因为他正在准备去北京哦，今天晚上没有办法接受我们海峡论坛的现场访问，但是他透过了文山社区大学的郑修娟校长发出了4点声明给海峡论坛，我这边念一下哦，他说虽然中国网军对于他要去北京的决定冷嘲热讽，各方的回应也都不是很正面，但是李靖宇评估之后已经下定决心，他说要义无反顾去北京营救丈夫，时间上不会是这一两天，但是他需要一点时间来进行准备。第二点是李靖宇他得知冯崇义教授获准离开中国，目前已经返回澳洲之后呢，他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他认为因为冯教授是澳洲公民，台湾和澳大利亚的情况也不相同，北京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一部分，所以他不敢对自己丈夫的案子掉以轻心。另外，李靖宇看到香港人士黄之锋也来到台湾声援李明哲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李靖宇表达感谢之意，他也强调他和他的先生都是小人物，会受到大家的关注呢，展现的其实是台湾公民社会的力量，他对此表示乐见。最后，李靖宇也表示他们有通过官方的管道 请求蔡英文政府的协助，但是目前看不出效果。我想请教王丹王教授，其实刚才有提到这个蔡政府能够发挥的作用，不过我想请教您的是，我们把这个李明哲的案子跟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人的案子连接起来看，包括了这个瑞典工作人权者这个达林，还有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华裔教授冯崇义，当然他今天已经有新的进展，是他已经获准离开中国回到了澳大利亚。连起来看的话，加上刚才赵岩赵先生也提到这个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办法今年生效了，您认为中国现在是不是正在扩大所谓国家安全的范围跟解释的定义，连一般就是普通的民间人士到中国来开会，不是搞活动和抗议，都可能被认为触及国家安全的范畴呢？您的分析
是，我过去听到一个说法哈，说习近平慢慢的会带领中国走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那当然这个听起来好像似乎有点危言耸听啊，我觉得经济上也许不至于了，但是明显的习近平上任以后啊，他在做的一件事就是逐渐扩大国家的力量，压缩中国的公民社会的空间。这种程度某种程度上讲确实是有闭关锁国的味道在里头。那么刚才赵岩先生提到的这个境外 NGO 境内活动管理法规啊，就是很明显要掐断国外的这些非政府组织对于中国国内公民社会的这些帮助的渠道。那么这个我觉得是李明哲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啊，就是当然在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方面，台湾也好香港也好，那么这个两个地方的非政府组织啊，他们如果能够到中国去啊，帮助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发展，比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来得更有效用一些，语言相同啊，文化背景相同等等。所以当局，中共当局对于香港和台湾的非政府组织在于中国的这些活动，那当时非常的警惕，而越来越在意。我觉得这是这次李明哲案的一个原因。当然第二个原因，其实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过，我觉得当然跟这个前不久台湾也一再爆发这个所谓共谍案啊，那么也抓到就是曾经是中国的学生来念书，然后从事间谍活动，那么在台湾社会引起很大的反弹。那当然北京的国台办对此也要做出反应，或者中方也要做出反应，这个是李明哲案的第二个背景。所以我觉得综合这两个背景看，这当然代表中国在人权上是越来越倒退。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中国目前是要把中国的社会可以说是给闭关锁国起来，不让中国的社会跟境外的国际社会进行更有深度的这种接触。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事实。
好的，感谢王丹教授。那么目前李明哲的案子看来已经上升到国际事件，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国际媒体的关注。台湾和香港学运的领袖呢，今天是召开国际记者会，串联呼吁美国总统川普要在川习会上和习近平来讨论人权议题。接下来我们就要听一听今天早上在台北举行的国际记者会上，香港雨伞运动的参与者黄之锋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也希望在未来他们有这个见面的时候，也不会忘记，或是不会去把人权的问题放在一边。希望关于李明哲的问题，可以让更多国际的媒体有更多的关注。
好的，听到的是黄之锋的说法。继续请教赵岩先生，根据您个人的经验，当时美国国务院也有呼吁北京释放您，扮演了一定的作用。您认为现在李明哲的案子现在国际都在关注，如果美国也加入关注的这个行列的话，对于他的释放是不是有一个好处？究竟您刚刚也提到说可能还是要习近平他本人来做一个决定，那么川普跟习近平这个星期见面是不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包括您也要去佛罗里达去关注这个案子。另外就是说刚刚跟王丹教授提到的共谍，您认为是不是有个交换的可能呢？
这个时候去佛罗里达是对释放李明哲最好的这个一个两边互相形成一种谈判机制最好的机会，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交换，就是上次我们谈到这个周鸿祎，就是在台湾这个陆生以间谍罪被抓了。那么呢，周鸿祎与李明哲的不同在哪儿呢？就是说周鸿祎有一个行为，就是他对中华民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大使，大使下边的工作人员，这个进行过不应该有的这么一个收买行为。那么这个事儿呢，被这个国安局，台湾的国安局掌握了，他抓这个确实是，如果这个事实存在的话，我前提这个事实存在的话，那确实是一个间谍行为。当然回头来我们又说，你现在抓了李明哲，你作为大陆，你是 客观上把台湾没有当作一个你的这个领土的一个范围之内，你把它当成了个什么？当成了一个你所管辖下的啊，不是你超出你所管辖下的一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行为。况且李明哲的个人行为，我们现在看完全没有这个危害到国家的安全，
就像
只是这个一些民权法治
是无罪的，
对，无罪的。那在美国，这根本就不是个事儿，甚至比我们在这个做的访民的事儿，那还差得很远很远。当然，我们不比较这个，就是说，他不是一个有罪的行为。你抓这个人，事实上证明了一个，你抓这个人的这个机关，显着这个在办案能力上很无能、很无奈。真正的间谍你不一定抓得到，每天可能世界都有往北京去的间谍，你不一定抓得到。你抓一个民权运动推进中国社会进步不仅是无罪的人，而且是推进中国进步有功的人，你这会不仅是对他个人家庭造成悲剧，而且对海峡两岸的交民间的往来和这个统一的心，你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说，当然了，如果蔡英文从一个人权的角度讲，刚才王丹教授说这个不应该退让，我觉得呢，在人权的角度讲，多从人的关心上，那即便你放掉一个间谍，你换回一个这个关心这个中国进步的这么一个好人，这也没什么。
好的，谢谢赵先生的分析。就这个海峡两岸的关系，还有蔡英文的角度呢，继续来请博弈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请教王丹教授，就是刚刚东宁也提到，就是目前民进党政府是相当低调的，那么这个低调不知道是政府觉得不宜高调，还是觉得使不上力啊？那么此外也想请教您的，就是说现在中共他们抓的是一个中华民国的公民，而且他去那边没有从事任何的事情，一从澳门入境就被逮起来了。那这个跟太阳花比起来的话，当初太阳花还只是一个两岸的一个服务贸易的一种商经贸的协定，那时候引起了那么大的一个风潮，反中的风潮。现在是一个中华民国公民在大陆莫名其妙被逮起来，可是好像我们看到舆论的反应并不是很大，您怎么看这两个状况？
那首先蔡英文政府目前表现的低调，我刚才也讲过了，我还是认为至少我个人这边还是可以理解的，就是他们确实有他们无奈的地方。我们也知道现在的海峡两岸之间的所有的官方交流渠道都已经终止了哈，那打过去的电话呀传真啊对方都是已读不回。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短期内大概让蔡政府马上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恐怕确实难为他，他们可能也正在尽量的找各种各样的办法。那么第二点，我觉得其实现在中国方面做出这样一个举动啊，某种程度上讲，我认为对蔡英文政府是一个帮助啊，等于是帮助。因为蔡英文政府现在确实在两岸关系上他希望比较能够稳定，那么但是也因为中共方面在两岸关系上制造的一些障碍，也在台湾承受了一定的压力，说无法打开两岸的僵局。在这种时刻，中国反倒用了这么一个蛮横的做法啊，把一个 NGO 非政府组织的完全不可能什么涉及国家安全的这么一个台湾人啊，居然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消失了失踪了，抓起来了。这个更会激发起，我认为会激发起台湾民意的这种反弹，或者很多人觉得确实是太不像话啊，这个中国政府太不讲理。那么它形成的这种社会舆论气氛其实对蔡英文政府是有利的。我一直觉得国台办始终在做一些错误的事情。
是，好的，谢谢王丹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要请教这个赵先生，就是关于这个您刚也提到了李静瑜他是这个铁了心要去北京的，但是您也提到过，就是我们注意到之前呢，这个包括是刘晓波他的妻子，还有很多其他的什么维权律师的妻子啊，如果他们说夫婿被抓了，这个他们的妻子也是很想救夫的，但是都没有用，连大陆本地的这个人权的领袖人权维权人士被抓了，他们的妻子都没有办法救的话，那李静瑜到北京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甚至他会不会他自己的人身安全会不会遭受到威胁，都可能是一个原因。那他坚持要到北京，您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理由？另外我想请教您的，就是关于刚刚周鸿祎的事情，两位您也提到了，就是台湾目前有一个说法，有一个猜测，刚刚东宁有提到过，就是其实就是 大陆方面这次抓这个李明哲就是要报复台湾抓这个周鸿祎。那么有人说周鸿祎是共谍啊，但是大陆说正是因为他们要抓一个不是这个从事间谍行为的人，以证明说台湾所抓的周鸿祎也不是从事间谍行为的人，就表示说台湾抓错人了，所以我们也要抓一个人作为报复。关于这两个问题想请教赵燕先生的看法。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去有没有用，我觉得在舆论上还是有一定用，但是不一定起决定的作用。现在的法律是我刚才讲过，就是他不可能见到，法律的规定他是不可能见到他的先生的，就是这个法律前提是落后的保守的那个无用的，不是无用的，是倒退的。那我们不说这个事儿，就是说他去只有这三种情况，我刚才说那三个人的名字，他们搞特批同意他去他才能见到，那他可能出于统战的需要他去这么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您说到这个周鸿祎和他这个对等交换，说台湾抓的也不是什么，如果那个行为确定的话，那是一个间谍行为。但是这个李明哲我们现在看，因为他要半年有一个保密期，抓这个人在审讯侦查的过程当中他都认为这是一个保密期，他对外不有任何情况的公布。我们看马晓光说的也没有什么实质的东西，仅说一个空洞的词，说危害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这个事儿，泛的，刚才东宁说这个是不是在不断的扩大化？别说他是一个台湾人在关心这个大陆的人权和法律民主进步的状况，涉及到危害国家安全。就我们访民，李焕军的母亲70多岁了，他要来看看他的女儿，现在都以国家安全涉及危害国家安全为由，不给他任何这个书面的答复，先起诉到这个国务院了。因为服役到国务院，行政服役到李克强那儿，李克强法学专家吧，李克强法学博士吧，不给你任何答复。按照国内的法律，大陆的法律，已经李克强本人和国务院构成了不作为，但是国内的新闻没有一家去报道这个事儿。还有这个马永田也是，他十几岁的儿子怎么可能危害国家的安全？他的丈夫那个从来这个跟人家打仗都不会，但是因为马永田和这个李焕军拦车，他们也涉及国家安全，也不能出境，这都是荒唐的事情。就是说中国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实在这种无奈的事情太多，但是最高领导人知不知道？我估计他们好多事情是知道也不知道。那么怎么能让他知道？川西会是最好的机会，我建议他来。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立刻来接听电话。新北市的黄先生您好。新北市的黄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新北市黄先生，
哎，主持人好，来宾好。其实这个事情啊，就是很简单啦，就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将来啊，就是演变成跟好莱坞电影一样，那个间谍桥的剧情一样。也就是跟最近北朝鲜跟马来西亚互相交换人质的情况一样，两岸关系啊，从和谐变到冷战，这个僵局啊，不是好现象，非两岸人民之福啊，大家要运用智慧化解啊。
新北市的黄先生从两岸关系角度来看，认为这个案子哦是两岸关系地动山摇的一个部分。继续接听上海唐先生您的电话。上海的唐先生您好，唐先生请讲。上海的唐先生能听到我们吗？好的，我们继续来念这个脸书上还有 YouTube 上面的一些网友的评论啊。先念一个脸书上的网友建国，他说中共常常扣留港台和海外那些他们认为冒犯了中共的人士，这个行为能否被制止？是否有合法和有效的渠道来营救被扣留的人士？这是建国在脸书上的留言。另外呢，玉玺也在这个美国之音的这个 YouTube Live 的 Streaming 的时候留言，他说你们能不能呼吁李明哲的妻子不要去北京，不要去，在海外还能有影响力，去了之后呢被共犯抓了的话根本就救不了你先生，而且大陆还可能以你为要挟来逼迫你的先生承认一些罪名哦，所以一定要三思。这是玉玺这位网友在这个 YouTube 上的留言。那我最后想请教这两位来宾哦，除了回应刚才这个听众还有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网友留言之外呢，跟我们谈一下哦。先请在台北的王丹王教授， 除了回应刚才的听众之外，您认为说现在这个李明哲他是第一个在台湾的 NGO 工作者在大陆被拘留被调查，你认为对未来台湾的一些 NGO 或是台湾民众关注中国人权会不会产生一种寒蝉效应呢？王丹教授，
目前的这种发展状况，我确实建议就是如果业务比较在于跟中国大陆内部的推动民主法治或者社会进步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合作的这些台湾和香港的非政府组织，那么去中国的话，我确实建议至少在这段时间要小心一些。这个我觉得中国政府在很多程度上他也不见得就是对你个人有什么看法，但是他有时候有一些别的政治上的打算，他有一种历来传统的行为嘛，像我跟赵云这样的有过这样被捕的经历的人都知道，这叫人质外交嘛。他有时候要做一些什么国际上的交换，他就会随便的，他就会抓一些人。所以在目前状况下，我觉得我还认为当然要小心谨慎为主。
好的，谢谢王丹教授。刚才这个建国他提问说，究竟有没有合法跟有效的渠道能够营救李明哲？请教赵寅先生。另外，就是您刚刚有一位听众也提到说，这两岸关系地动山摇的一个部分我们知道，这个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的理事长杨宪宏说，如果中共连这个李明哲都认为说是境外反华的势力的话，那么两岸关系根本就是走不下去的，因为李明哲是坚持民主自由价值的2300万台湾民众的其中一个，那么抓了李明哲，等于是跟全中国的全台湾的价值为敌啊，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些说法呢？
这个就是有效的渠道，就是我刚才说过的，就是蔡英文和这个现在的这个台湾中华民国的这个政府，一定要从人道的角度，哪怕是明知道李明哲不是一个间谍，但是呢，哪怕是周鸿祎就是一个间谍，也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对这个不对等的交易。我们记得在美国这个好莱坞，刚才说的好莱坞大片，有一个电影，就一个律师去这个德国和前苏联换回一个飞行员和一个额外又带回一个大学生，那么这边呢真的是放掉一个间谍，就是前苏联的一个科波波的上校，那个电影就很感人。就从人道的角度，我这边尽管这个学生不是间谍，但是我也把他争取回来，那个就是这样的故事在这个各个国家都有很多。我觉得蔡英文应该是做这样的选择，做一个虽然双赢达不到对等，但是做一个双赢的选择，尽快的让恢复李明哲的人身自由，他是一个渠道，这是第一个问题。
对，
第二个问题说那个留言担心这个李靖宇去大陆北京会有人身安全，这一点呢，就是我更担心是他能进去还是不能进去，因为现在知道这个事已经成为一个国际事件，成为这个两岸统一的一个这个非常扎眼的这么一个事件，那他能进去吗？我现在怀疑他可能进不去，进去的话他不会有人身安全，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原因，因为他本身没有做什么其他的事情嘛。
最后也很快，
但是去北京不如来
美国
佛罗里达。
您的看法？最后也很快，他对两岸关系呢，刚刚我提到说抓一个李明哲等于告诉全台湾的民众说我们的价值跟你们不一
样。两岸关系刚才王丹教授讲的非常清楚，政府之间只读
那个
不进行啊，叫什么？
已读不回
啊，已读不回，就是我没记住啊。那么你可以通过这件事，也许两岸政府呢开启一个新的这个沟通的渠道，把这一个坏事变成好事。但是中共大陆有没有这样智慧？蔡英文有没有这样的智慧？我不知道。
我们希望两岸有这样的智慧，
希望有这样智慧。
好的，谢谢赵寅先生。那么有关于李明哲案的讨论呢，我们到这已经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是川习会马上就要登场了，台湾准备好了吗？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给个 like 我们啦。
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川习会即将在佛州的马拉阿哥庄园登场，美中两国台面下是暗潮汹涌。川普不改其推特外交的性格，先行放话 推文称下周和中国的会谈将会是非常困难，还说美国不能再承受庞大的贸易赤字，还有损失工作的机会，预告了川习会将在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上对北京采取强硬的立场。另一方面，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川习会将讨论包括北韩贸易和区域安全在内的双方共同关切的议题，并将北韩列为川习会上要谈的第一优先事项。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传出了一名资深的女雇员被控向中国机构出卖情报。外媒近日也观察到，川习会的前夕呢，美日两国在可能触怒大陆的风险之下，同步调高了和台湾互动的层级和频率。专家分析，这显示了台湾仍是川普牵制习近平的一张王牌。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这个赵延赵先生哦，就我们先从这个川习会前夕的一连串发展来看好了。第一个就是双方一直迟迟没有公布这相关的细节，直到上周哈。那最后就是说，川普在会面前夕发的推特，我们刚刚提到了，定下了会谈的一个紧张的基调。还有就是刚才我也提到，国务院传出了这个资深的女雇员啊，这时候是出卖美国的情报给中国，还在中国养小白脸。你怎么看这一连串的发展，似乎为川习会是蒙上阴影啊？
这样的事情在两国关系重大的时刻呢，都会有一定的发生。比方说，我们那个知道，在这个尼克松去中国的时候，原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长副局长金兀代就曾经有过这类似这样的行为。当时美国政府没发现，事后发现了，把这个人抓起来。那么今天呢，在中国大陆的眼中，就是说习近平和这个川普的会见，和最近这个中美关系由这个非常冷变成这个马上可能要热。那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呢，对方呢这个运用小白脸呢找这个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工作人员要一些情况，了解一些情况，这也是难免的。那么在这个时刻抓了他，一定是这个人有什么违反美国法律的行为，在那么高的机构当中工作的人轻易是不会抓的。他有问题，美国这个法律和这个执法人员也不会视而不见。算不算阴影呢？应该说算不上太大的阴影，一个小小的阴影应该是，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没有公布这个公布的这么晚的时间，这个呢是美国政府那个不会这样做，但是中方呢可能有这样的要求，因为过去呢都是中方的领导人来美国提前一个月或者更早两个月三个月大家就都知道了。那么现在由于这个美国出现了访民这个在国家领导人来的时候他们要拦车告一状，包括我自己本人也有这样的事儿。那么呢中方呢心里呢多少有点障碍，对这个事儿你到底是怎么弄啊，还是晚一点公布好，因为这样晚一点公布访民准备的不充足嘛，是吧，他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是这样。那么在川习会这个说到这个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就是这个处理北韩的核危机的问题，这是重中之重，这是一定的，一定的。
再来继续来谈啊，想请教王丹教授，是刚才赵燕先生提到这个，在美中两国的首脑峰会之前，好像经常都有这种互换间谍啊，或者说互换维权人士、异议人士这样的做法。那我们稍早前提到这个澳洲的这个华裔教授，冯崇一在这个时候被答应离开中国，不晓得是不是相关的安排之一哦。那另外，针对台湾究竟会不会成为川习会的筹码，其实大家谈的很多了。但是我们刚刚看到，就是美日两国似乎都在这个川习会的前夕，好像拉高这个台湾的位阶哦。刚刚我们提到不断的高层去访问啊，或是参加高层的会议等等。有人认为说台湾不应该成为大国角力的一个筹码，但是有人认为说这是川普可以牵制习近平一张手中的王牌。你怎么看呢？
我倒不认为台湾真的可以成为中美互动之间的一张牌啊。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张牌也没有什么可打的了。大家可以想想看，这个民进党上台以后啊，中共方面几乎是全方位的封锁台湾啊，在经济上断削减这个陆客来台的人数，在政治上冻结两岸的官方互动啊，在外交领域呢挖走了台湾的邦交国等等。换句话说啊，除了对台湾动武之外，能对台湾做的不好的事情都已经做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真看不出来就是中共至少中国这边能打还能打什么牌，因为我们都相信他不可能，至少是目前不可能真的就是对台湾莫名其妙就动武。那就像我说的，那你要不敢动武的话，别的你也没什么，你能做你全做了啊。那就美国这方面来说，我觉得也 就是台湾这张牌也是没什么可打的这个价值，就不认为就是台湾真的会成为中美之间的筹码。那当然正是像外界评论的那样，我也完全同意。那这次川西会主要恐怕谈的啊，但有一虚一实两个问题。
嗯哼，
一虚呢就是你总是中美两国的时候呢总是要见个面嘛，哪怕不谈混个脸熟或者就握个手彼此看深情的凝望对方一眼，对，这也是就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这是虚的部分。
嗯，
那第二个呢当然就北韩问题啊。那我们都知道北韩本来就已经具备了这个核弹头，它现在缺乏的就是运送核弹头的弹道导弹，所以它现在不断地做这个实验，说明它这项技术已经越来越成熟了。一旦他有了这种运载工具的话，核弹头对美国就是有直接的威胁，这个对美国才真正是啊，我觉得最要命的事情。我相信这也是川普和川普的团队啊，尤其这个国安团队最担心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在川西会上，台湾问题我不太认为会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最主要的，或者很重要的议题，我看都排不上。
好的，非常感谢王丹教授的分析。刚刚王丹提到这个川西会的虚与实，还有两边的牌究竟有什么可以打？我们来转过身来看后面这个大荧幕上的牌啊，赵寅先生。这个谈到刚刚王丹也提到说，其实光是两人能够深情的互望啊，就可能是一个川西会的表象的意义、象征的意义。但是实质上，他们手中有哪些牌可以打？我们可以看到的图上啊，刚提到说很重要的是这个朝鲜。北韩问题是两个人要谈的一个牌。那么川普他在这个前夕呢发推文指的这个贸易也是很重要的一张牌哦。当然这中间很多牌可能是互相串联或是可以交换的，是根据一些专家人士的表述啊。那么台湾的命运呢跟东北亚的情势是息息相关了。有人就认为说川西会重要的议题之一是朝鲜。那么有一位经常来上我们海峡论坛的郭宝胜先生也撰文说，现在习近平他所面对的问题呢，事实上跟毛泽东当时韩战爆发后的老问题是一样的，就是到底两个人要北韩还是要台湾？您的分析？
我是这样认为啊，如果习近平要想成为这个绝对拥有权力的核心者的话，那么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北韩的问题就是他最好的切记。我们过去曾经讨论过，我的观点是如果习近平选择了跟美国一起合作，把这个三胖和朝鲜的这个专制问题解决了，核危机解决了，那么习近平在这个党内、在军内、在这个整个全中国的民心一定会都向倾向于他。所以在十九大之前他做这个事，不仅对这个中国是千秋万代利国利民的好事，尤其是东北人民，那么对整个世界这个人类和平的发展也是一件大好事，尽管是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通过武力解决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到这个台湾在这个中美之间怎样选择，我觉得台湾不要被动地成为一张牌。比方说那么下一个这个川普和习近平谈到这个解决三胖的核危机问题，台湾应该主动地介入。我们都知道现在说那个小北约，东北亚的小北约，韩国、日本、台湾可能这个大家连在一起有一个链的问题。那么在解决三胖的问题过程当中，台湾为什么不能主动出击，派四个中队跟着这个韩国、日本和美国一起来打击这个三胖的专制和腐败呢？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在国际社会面前你有一个负责任的形象，无论你是大国还是小国，中华民国不是小国，中华民国是这个二战的胜利国，是这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到现在联合国的法律也没有提出把中华民国提出啊。而且中华民国在这个对待这个共产的这个国家，对待越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1974年中华民国在蒋先生领导下931的大海战打的越共是这个屁滚尿流，那么非常骄人的战绩，二战有骄人战绩，那个74年有骄人的战绩。这个时候，此时如果能参加到人类的这个正义的力量，对这个腐败的力量、专制的力量、那个恐怖的力量加以打击的话，只能在全世界赢得人心，在中国大陆也会赢得人心。所以看蔡英文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这个时候蔡英文也应该有所更多的思考和参与，而不应该仅仅成为一个，当然我跟朋友讨论说台湾一定会成为一个后援，因为它是一个不沉的航空母舰，不沉的航空母舰就能拿出一个 航空母舰的威势来，而不仅仅成为一个后援。我的观点是这样。
好的，不晓得广南教授怎么看赵云教授提出这个对台湾的一个战略的建议啊？另外，我们刚看到这个上面有很多这个牌哦，我不晓得你能不能看到我们的图卡，就是川崎会这次要谈的这些议题，包括了贸易、朝鲜、南海、人权、台湾等等这些牌当中，你认为是不是有一些互相挂钩或是可以交换的部分哦？
是。
川崎两人是不是在互相的测试对方的底线，谁手中的牌比较多、比较占上风，又能够赢着两人过招的关键第一局呢？你的分析。
坦率讲，我觉得川崎两个人如果真是过招的话，我都认为习赢的可能性会大一点，可能性会大一点。这当然因为川普本身也不具备任何这种国际政治谈判的经验，但是目前来看中美之间的过招啊，主要是从川普的角度讲，大概是要用贸易问题来交换北韩问题。我们都知道这个，但刚才赵云先生讲到就是武力来解决北韩问题啊，可是我稍微有一点点不同的意见啊，我觉得大概现在武力解决北韩问题并不是那么，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否则的话早就解决了。
嗯，
你比如说如果真的武力解决北韩，南韩势必有百万人会死在战火中，对不对？那北韩的报复行为，第一个它不是针对美国，它会导致南韩有上百万人死亡，这个美国承担不起这个道义上的代价。所以关键的是经济制裁，可是经济制裁长期以来没有效，这完全是因为中国在背后，而中国在背后不愿意啊迎合国际社会对北韩的制裁，又是因为中国庞大的利益是在北韩的矿产开采上。北韩的多山呢，实际上矿产资源非常丰富，北韩没有这个技术力量是中国在帮得出，而这个巨大的矿产资源基本上是被中国的权贵集团给瓜分的，所以它涉及到这么深的利益的话，中国是不会放掉北韩的，放掉北韩等于放掉了北韩的矿产资源，这是中国始终在背后支持北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我们来考验川普的就是说，他能不能跟习近平讲说，你要切断对北韩的这种经济援助，让我们的经济制裁的牌能够有效，否则的话我就对你实行什么这个贸易上的制裁啊，提高关税啊等等。我猜他可能啊，这当我完全个人猜测，可能想做这件事情啊，用缓和对中国的贸易战的方式换取中国对北韩经济制裁。但是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我坦率说表示一定怀疑。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习近平出访各个国家至少要带个几十亿出去。对，一定会带个几十亿，而川普是个商人，一个商人看见几十亿的一张支票，眼睛会闪出什么样的光芒，这个我不用说，大家都可以想到啊。在这种情况下，他真的能不能在坚守他的底线，在金钱啊和这个理想之间能不能坚持底线，我表示冷笑。
好的，谢谢王安教授。金钱跟理想之间，北韩和贸易之间要怎么交换啊？接下来还有好几张牌，我们可以请这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把时间交给博弈。
我想我们时间不多，我们是不是现在接电话好了？
好的，请河北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河北的张先生可以听得到我们吗？好，我们试试看上海的唐先生。上海唐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线上了，请说。
我觉得就是说伟大领袖肯定会用这个美国对这个北韩动武来交换中国对台湾动武。就是说，因为只要斩首金正恩个人的话，我觉得，中国还是可以压住朝鲜，不做反击的。就是说，这样可以彻底解决这个朝鲜的核问题吧。但是基本上我们觉得，就是说，如果中国呢是把太平岛或者金门拿下来，逼台湾进行统一谈判，刚才那个李先生的妻子啊，应该去找蔡英文澄清，不应该找这个到北京来澄清，这方向还搞错了。因为我觉得这特朗普上任以后，就是说地球会开启习近平时代啊，习近平以后就是说是无往不利了啊，所以说应该武统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台湾还是赶快在这个坐上统一谈判桌比较识相一点。
好的，谢谢上海唐先生来电。河北的王先生您好，河北王先生请讲。
我想说，不管是台湾还是贸易还是朝鲜这三张牌，它直接影响的都是中国国内的稳定，因为任何一张牌打不好都会引起中国国内的这种民族情绪的调动。那历史上中国王朝因为一些小国家而最终导致灭亡也是有的，比如说明朝的万历三大征最终也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那清末的这种台湾的被割让也是导致清末灭亡加速灭亡的原因之一，所以任何一张牌都会容易导致国内的这种崩溃。谢谢。
好的，谢谢河北的王先生。台北的谢先生您好，台北谢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
喂，
请讲。
喂，谢谢哈。
嗯。
哎，北韩电视很像只有一个频道哦，这样是不是符合人权哦？那两岸关系不是外交关系哈，两岸关系就是两岸关系哈，这样的说法大陆官方哈也比较能够接受，但说出来的层级太低哦。若能提高层级的声明哦，在这个基础之下讨论两岸的关系相关的规范哦，包括那个公民团体还有那个间谍的合理的行为。好，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台北的谢先生。除了请两位来宾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之外呢，我们这个荧幕上我们再看一下，其实还有最后的一张牌，就是人权的牌哦。那么人权牌究竟跟其他的这些议题是不是可以也挂钩的一起来讨论呢？其实在过去的美中首脑会议当中是曾经这么发生过的，但是呢现在川普他是一位这个商人执政啊，从商人作风来看，未来川普在人权问题这个考量上，他跟过去的美国的前任的一些元首是不是会有一些不一样？我想先请教赵寅赵先生。
我觉得这个人权和贸易这张牌呢，川普都应该打出来。
嗯，
尽管是三胖的问题是重点，因为贸易问题现在中兴公司美国一提出这个那个问题，马上中兴公司赔了10几亿美金。那么接下来我知道现在还有一个这个关于中铁在美国修高铁的问题，美国一个公司已经跟他签了代理协议，那个市值间那个不是市值价值将近2000亿美金，但是这个中铁一算账说给你代理费，那我要少多少，而且还得帮助你安排这个美国的劳工就业机会，那我就不愿意，我就只在中国生产到美国去销售。其实这个他不知道美国的法律是不允许的，但协议签完了他现在反悔，导致这公司造成几千万的损失。那么下一个肯定中兴公司以后就是中铁公司，那也许中方会做出让步。那人权问题，我觉得川普最重要的是在这次会上把这个公民政治权利公约，你中国政府已经签署了，但是你人大没批准，还有刘晓波的这些这个国际的知名的这个政治犯和人权人士，包括这个许志勇啊，我原来的同事啊，很多人709律师大案都应该提出来。你既然2天的会见，那么充足的时间一个工作会谈都应该提出来，那么是解决的问题，包括李明泽的最新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那么再一个就是这个南海问题，我觉得这次不会作为太大的这个重点问题来说。至于这个共谍的问题，
我们前面
已经说了，在这样的时刻肯定会有这样和那样的事儿。但是有一点，我记得有一个专家曾经偷了美国的核技术，有一个议员就说他没有偷走我们美国的宪法嘛，只要没有偷走我们美国的宪法，那么他永远不会成为世界第一。刚才有一个听众说马上就会开启一个习近平的时代，我不觉得是这样。美国的时代没有过去，川普呢也不会就那样的轻易的几十亿美金就把这个人权的问题放弃掉，不会是这样。
好的，谢谢赵寅先生。还有一个台北的肖先生很快的接听的电话，然后再请王丹教授做结论。肖先生请讲，抓紧时间。
哎，川普急着要见那个大陆哈，就是那个最急迫问题就是北韩啊，那所以是说其他都是问题是次要，只要那个蔡英文那个9/2共识拿出来的话哈，主动出击，我相信政治问题就不需要法律解决，反而会颁奖给他和平啊，和平奖，促进两岸和平奖。谢谢。
好的，谢谢台北肖先生，请王丹教授回应听众观众，跟我们节目做个最后的总结。王丹教授，
首先刚才那个河北的听众，我还真的蛮表示赞赏的，我觉得他头脑非常冷静，因为像人权啊、贸易啊，包括北韩问题，我确实认为，其实我刚才讲了，我觉得就是川普会比较注重金钱利益，所以搞不好习近平会在这个回合中胜。但是从长远来看啊，中美之间的所有的这些交接点、这些焦点问题都会影响到中国的国内问题。这一点，刚才我非常赞成刚才河北这位听众的谈话啊。至于那位上海的听众说开启什么习近平时代呀，什么五统的条件已经具备，我想我就不用做评论了，它只能说明上海最近气温应该是有上升哈。那最后一个，我觉得我不认为川普会在这次川西会上重点谈到人权问题。当然中美之间就人权问题一直有最基本的很常规性的这种讨论和交流，但是作为最高领导人，川普从来对人权问题是不感兴趣的。那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有西方几个国家包括德国等等啊，针对中国人权问题提出了一个照会，那这个照会美国国务院是明确表示不参加
的，
这在过去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所以我不抱期待。
好的，非常感谢王丹教授，也感谢台北的主持人博弈、王丹教授，还有在华盛顿演播室的赵岩赵先生，三位今天参加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听众和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观众朋友呢，可以在脸书和 YouTube 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提论，跟我们提出您的建议。那我们是网址是 voachinese.com。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北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还有我们在脸书的上面的朋友上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见。好的，哥，谢谢您。